登山宝训，主耶稣坐在山上就不停地讲啊讲啊讲啊，一直讲到他要讲完的东西。这次我们宣教的时候，我发现可能不太一样，因为当你讲的时候，一定什么啊？一定是有人在下面会发问的，特别是对很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有很多信仰上挑战的人，有人会有很多的疑问。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会发现主的教导前面讲八福，讲完了八福讲盐和光，讲到了盐和光的时候又突然讲律法，好像很多的主题是在跳跃似的。应该是下面有人发问，所以再会有很多的这个主耶稣的回应。我们今天就是借着这段经文，到底思想主耶稣在教导什么，主耶稣要和那些发问的人有什么样的对话，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才会讲这些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只能会从我们自己的臆想中，不是的，我们要回到当时那个情景里，回到那个世代里，主耶稣当时对那些人怎样的呼召，那今天又要对我们怎样发出怎样的呼召和提问。愿圣灵来带领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主，你的爱从来没有减少，你的圣灵在人心里就是要点起这复兴的火，让我们在主里面被主的爱摸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儿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生活在是真的是像人间地狱一样，在战火中，在饥饿里，在贫穷里，在互相的恼恨里，在自我的摧残里，主你都知道。所以福音到哪里，哪里就要得释放，福音到哪里，人要从黑暗中进到光明里，福音到哪里，人才能知道人自己的败坏，才能更需要救恩的这种遮盖，需要主宝血的洁净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来仰望主，我们把我们今天敬拜也恭恭敬敬地交在主的手里，愿主来保守，愿我们的敬拜达到主的宝座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主会说这样的话？为什么有人说主会提到，突然会提到律法和先知呢？前面讲盐和光，这里突然提到律法和先知呢？我们先回到这个登山宝训最后的一段，就是七章的二十八节。当耶稣和这个圣经里翻译和合本翻译是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原文的教训是 didomi， 就是教导、说话、对话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和合本常常把这个教导翻译成教训。教训什么叫教训？叫教训呢？你不听话的时候怎么了？我就要教训教训你，是不是啊？虽然那个人很有权柄，很厉害，但是在原文的意思是一种对话的方式。而且在这里常常诫命，在旧约的诫命的意思就是神的话，直译的话就是神的话。那为什么就变成诫命了呢？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背景，一定有背景的，是当时犹太人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翻译成什么呀？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律法、法律、诫命。到后来，人们就用诫命、诫命，一直诫命。其实原文十诫，原文的话也是什么呀？我原来说过，十诫是什么呀？神的十句话，直译就是神的十句话。我们一想到诫命的时候，常常就是什么呀？你觉得人跟你说话是句律句呢，是人跟你讲诫命句律句呢？说话是句律句的。我们一谈到诫命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还有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佛教的影响，把人的距离和神的距离拉得好远好远。人在家里，父母跟你讲话不是教训，不是训诫，父母和你讲话是什么呀？想和你说话呀。我们孩子有时候不听话呀，我们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父母你总给我讲诫命，是这种心态啊。 常常像逃避的心态，才会因为神的话是诫命。所以律法，我们暂且用律法，律法对犹太人来说不是那个诫命，或者说他们认为是诫命，不是在心根里他们是喜爱的，不是一个要守的。但是他们被谁给转成了守的？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律法与先知代表着什么呢？耶稣说休想我来，我说你们休想，这个翻译是和合本是莫想我来，其实原文还有一个主语呢，你们莫不要想，休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显然我们从前面我们知道，耶稣已经被人开始指控耶稣在违反律法和先知的教导。为什么说呢？我们还记得原来吗？耶稣常常在哪里治病啊？常常在安息日里治病啊。哇，那个样，他们私下里一直在议论呢。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耶稣接触那些长大麻风的人，不洁净的，他的门徒吃饭怎么了？不洗手，哇，都违反了他们的诫命。他们就一再讲，但是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而且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。如果你看到那个这希伯来文就知道，那个一点就是 yod 对吗？ yod 常常指向神的，一画最简单的一个改变一点点，其实犹太很多的文字的意思就改了。最近有圣经的这个鉴定啊，很多在改，发现有些人就是抄错了，就是文士抄的时候可能他一不小心抄一点点，那个词就会变成从肯定变成否定。如果从上下文当然可以找出来，当然都不是重要的东西，鉴定可以鉴定出来的。所以律法和先知到底代表着什么？耶稣讲的律法和犹太人讲的律法是一回事吗？我们从犹太人的教导，从福音书的教导，我们都知道到后来整卷的圣经里教导，律法就代表着现在都公认的对吗？就是 Torah， 就是摩西五经了。律法与先知，先知是先知书嘛，先知的教导，实是犹太人的这个书卷里分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。那从约书亚记也是在犹太人的里讲也是先知书，诗诗记列王记都是先知书，每一个王都是先知，在犹太人的眼里。到后面的大先知小先知，其实律法和先知代表着整本的旧约的圣经。那两个成全代表着什么呢？两个成全在原文是两个词，是不一样的。第一个乃是要成全，这个成全乃是指应验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几乎99%的地方都翻译成应验，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翻译成成全。其实在马太福音，马太在讲什么呢？马太一直在讲这个应先知讲的这句话应验了，律法讲的这句话应验了，马太一直在讲应验，是马太特别喜欢的一个词，是使用的最多的，他在所有的书卷里使用了16次，一直在讲应验。当然他还有指补足充满，在使徒行传里他常常被翻译成圣灵的充满，充满充满。在约翰福音里也是被常常使用，是指我的喜乐满足，被满足满足。为什么我不知道偏偏在这里被翻译成成全呢？我觉得还是翻译成应验比较好一点。不是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让人知道他是来应验的，这在带出耶稣的权柄。所以说他不是指向其他的人，就是指向他自己，他是来应验律法和先知的，他在强调他的弥赛亚的身份，他在和犹太人进行一个对话。因为教会和福音是第一批听福音的人是犹太人，教会被建起来也是从犹太人开始被建起来的。第二个说是成全，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乃要成全，是指这个成全直译出来应该是被实现出来， 或者被执行出来，要达到它的效果。如果用了现在我们比较中国比较接地气的话，叫落地。落地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要一定要实行在你的生活中。所以律法和先知的教导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一个教义。我们现在建立了很多的这个教义，教义是好的，某一方面是好的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走。但是如果我们天天研究教义的话，就会进到争论里。它不能落地的东西，它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的。所以一点一画也不能落空，都要成全，乃是要实实在在的进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进到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都要成全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都要成全，乃是说可以翻译为都要成全，可以翻译直到所有律法教导的东西都被实现出来。我们能实现出来吗？不可能的。刚才唱的歌，当转眼仰望耶稣，耶稣他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样式，他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教导，他就是应许的那位弥赛亚。所以我们要读懂这段经文，我们还要回顾一下历史，一定要回看一下。其实耶稣在这一句话第一句话就说，莫想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马上就肯定了旧约是实实在在的，真真实实的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是带着权柄的，是有力量的。耶稣是在强调这个，他不是在强调给别人说啊，这个东西可以用，那个东西不是在讲这个东西。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，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的。但是现在很多的教导不明白这回事的时候，常常就搞成对立，什么在第一世纪就有这种，有个马基安主义，对吗？要把所有的圣经都废掉，他读不，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。我们讲就是，然后他开始就说，他说圣经我只认四本书，五本书，福音书和什么呀？和那个福音书里只认路加福音，然后其他只认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，那其他的他都不需要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人人常常认为啊，旧约的神怎么那么残暴啊？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位神是恩典的神。二元论的教导现在依然有，诺斯底主义现在依然有。好莱坞拍了很多电影，其实都是诺斯底主义的电影。我们以为很好，我们看啊是讲耶稣的，是讲这个，是讲上帝的。其实很多电影是诺斯底主义。以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看一看旧约和新约的关系。旧约是不能废去的，旧约走下来是指向新约的，旧约是借着律法和先知在说话。摩西五经前五，旧约前五卷书加上律法加上先知所说的，旧约其实是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说话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，如果在福音新约的福音书里，实际上就是指旧约律法和先知的应验。福音书里是，如果福音书是已经发生的故事，那么现在使徒行传与这些书信里新约书信所讲的仍然在发生，现在仍然在发生。我们去宣教，走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土地上，那些神迹奇事仍然在发生，耶稣的名仍然要被人认识，发生在福音书里，发生在使徒行传里，仍然在那个地方在发生。将来我们万国万民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宣召经文一样，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人可能有族群的划分，有各样的划分，有远近的划分，但是在神的心意里，神的恩典要临到万国万民万族。马太福音也是在24章说过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，末世才能来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是先知，在现在耶稣基督带着我们，他就是那个大祭司，带着我们走向神的跟前。将来耶稣基督刚才唱的坐在宝座上的和我们，我们也是神也当然给我们宝座的，我们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。 今天基督用教会成为他的见证，将来我们万国万民都在神的宝座前 来见证。其实在圣经的翻译中，最早版本的翻译中，你看从这个没有电了，在这个叙利亚那边，叙利亚那边是就是巴勒斯坦地区，然后就其实在第一世纪就有很多的这个抄本被翻译出来。翻译圣经不是现在在有的事情，翻译圣经是一个传播福音非常好的这个现在已经考古发现的有很多，基本上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初期，圣经一开始被翻译出来，而且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翻译出来的？是在没有那时候是印刷术是没有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个时候是基督徒是遭受大逼迫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是被杀的。到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公元七十年，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以后，这个罗马人对犹太人特别的什么呀？因为犹太人一直在反抗。公元六十七年，犹太人一个大的反抗，到七十年，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。罗马人到公元一百一十三年，整个罗马这个犹太人被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各处，包括因为罗马人认为起初的基督徒也是犹太人，所以那种镇压到后来才认识到基督徒也是反抗罗马拜多神的，所以对基督徒是不断的镇压，杀的人是当时是千千万万，上万名上万名的这个基督徒被杀掉，但是福音却不断的被广传，人们就是来也是在翻译圣经，不断的然后被逼迫就走。当然了，我们再看圣经，既然耶稣基督强调圣经是带着权威的，那圣经到底怎么形成的？我们肯定也上过主日学，但是这里一个大概的，旧约圣经成型以后有一个四百年的沉默期，四百年沉默期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对吗？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哲学流派被建，希腊的哲学，中国的孔子，春秋时期中国的这个南亚的这些佛教啊，什么很多东西都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。上帝沉默，人就开始来，人在寻找上帝嘛，人在寻找上帝的时候人就会想，所以在上帝沉默的时候人在想，到今天也是在影响这个世界，多少人在信佛教，多少人在信很多的所谓的希腊的哲学，包括现在西方的很多制度都离不开希腊文化的影响。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，人们才来认识真正的上帝，但是旧约里提到的真理没有改变的，真的没有改变的，基本上八个的方向没有，那里面没有改变的。第一个，圣经从律法里一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救主，有一位创造主，人们都有罪的，人们需要救恩，从创世纪第三章神就给了解方，对吗？将来女人的后裔，女人蛇要伤女人的女人后裔的脚跟，然后这个她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，然后神一直在先知里也表达，回来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回到创造你的创造主面前。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，一直在呼唤，到他儿子道成肉身来把这些律法和先知的教导来执行出来，就是要呼唤人回转。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歌的信心是在他歌里之前，所以亚伯拉罕是因着信来得蒙神喜悦的，非因善行。雅各是因他好吗？拉合是因他好吗？塔玛，很多的人，大卫说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犯了多少罪？人能靠自己来为自己寻找到救赎吗？不可能的，乃是在乎神的恩典怜悯。所以人是凭着相信主 来得救的，而非善行。以色列人，神给了他们一个重要的委托，从他们被呼召开始，他们被一个拣选的民族来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指向，要把福音救恩传出去，要把救恩传出去。但是他们却贪污了，我就说他们真是贪污犯，贪污了放在自己手里，不断的反而不传，还把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，非常的高傲。不是这样的。最后在但以理书里也讲到，在以西结书里也讲到，其实历史将来在神的救赎中，在神无限的恩典中，我们现在新约里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把这个恩典成就了，我们将来在神面前万国万民可以一起来敬拜他。所以旧约是预言，新约是成全，旧约是应许，新约是把它实践出来。旧约有很多的挑战，我们认为是困难，但是很多不明白的，他新约在耶稣基督里一定都被解明了，而且还没有应验的一定都要应验。旧约是 指明我们这个世界的开始，人类的开始，所有的开始。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知道我们会重新的再造。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在当时的环境里，对吗？当时的环境里，犹太人被掳以后，当时是没有什么宗教团体的，但是过了400年沉默期以后，犹太人第一次被掳是公元前586年，犹太人被掳的时候，精英都被掳到哪里去了？精英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还有一些穷的文盲，可以当时最穷的、最没有能势力的人，就留在了渔民，也叫就是不叫渔民啊，他们应该是留在了这个，也算叫渔民，另外一个意义上渔民啊，跟这个圣经讲的渔民不一样。掳到巴比伦呢也是渔民，没死的叫渔民，这个是最穷的人，文盲的留在巴比伦，还有一批中产的人就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埃及去了。耶稣刚生下来，希律王杀他。耶稣为什么要耶稣？这个雅这个约瑟会这个玛利亚带着耶稣跑到埃及呢？是因为在埃及有一大片的犹太人的部落，对吗？基大利杀了基大利被杀以后，那些杀他的人犹太人也跑到埃及去，说埃及有亚历山大，埃及后来也被神使用，在亚历山大就翻出了70世译本，我说原来讲过。所以敬拜的地点后来又修第二圣殿的时候，到在耶稣那个时代第二圣殿被修起来，那但是第一圣殿被毁掉以后，犹太人在哪里敬拜？犹太人自己也陷入困惑里面，所以犹太人就兴起了很多的会堂，那会堂和这个圣殿的敬拜在当耶稣的时代是混合的，是混合的。为什么会有会堂呢？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形状其实和犹太人的会堂太像了。如果你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，你看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他们的会堂里挂的是大卫星的旗、以色列的国旗等，但是我们的这种结构也是犹太人会堂的结构，敬拜的模式也非常像的。为什么有会堂呢？是因为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都是精英，他们来再重新来诠释解释什么呀？解释律法和先知，他们形成了他们的什么呀？塔木德、米什纳、马格玛，然后就合起来就是塔木德。塔木德现在中国大陆很流行啊，还以为那里有智慧，但人们学的不是归向耶稣，人们以为在那里得到智慧。对不起，如果只学塔木德的话，人得不到，只是那个什么中国以为的那种智慧，没有的。真智慧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在圣经里。犹太人后来形成三大中心，巴比伦、耶路撒冷、亚历山大，对吗？这是他们三组人。其实最厉害的人实际上在巴比伦，因为当时掳的人都是那些最，包括我们知道但以理啊、以西结啊，我们看旧约也知道很多很有名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的那个是最有权威性的。还有一批人后来跟着所罗巴伯、撒拉铁回来建圣殿的时候，又回来了一批祭司、文士，包括以斯拉呀这些人，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巴比伦那边的强势。亚历山大就更次一点，但是亚历山大后来翻译出70世译本也是不得了的事情。 所以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们神学的解释，影响了他们传统的解释，影响了他们敬拜的解释，影响了他们文化教育的解释。所以拉比和文士兴于巴比伦，敬拜有了会堂，传统有了 Mishnah， 有了塔木德，神学他们认为他们被掳，就是因为他们过去乱拜，拜了从那个马拉基书里讲，他们拜了很多的假神，最后怎么了？被掳。所以他们就确定他们一神教的犹太教，然后就他们创造了很多的东西，有很多的传统，把摩西的律法，把十诫竟然可以这个发展出613条，对吗？就是特别在安息日上下功夫。其实犹太人的律法是一个金字塔，对吗？最顶是爱嘛，上帝要爱呀、啊。然后十诫前四诫是爱神，后四诫是爱人，然后后面再讲各种的爱，其实在后面也在解释，新约里也有解释。但是犹太人就特别注重安息日那个解释，因为其他东西好像都不太容易解释，所以他们在中间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关于安息日的东西。为了什么呀？为了统治。越读 越知道人发展很多的传统规矩是为了统治。我今天早晨在读那个想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在主后313年为什么皈依到这个把基督教说作为国教呢？我想这个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太聪明了。其实我现在一个新的文献发现，君士坦丁根本都没有受洗，是他死后他在受洗，而且他 死后颁布了一个谕令，要别人称他是神。当年他把罗马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的时候，他是为了，现在的研究也发现，他就是为了他的统治，为了他的统治，不是为了传播福音。有些人是利用信仰，利用基督教信仰在搞统治，但是基督教是为了基督，不是基督教，基督信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是把爱活出来，全然不一样的教导。所以耶稣现在讲论对象是对谁啊？是对整个讲这句话第5章17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，是对那些深受这个背景文化下的犹太人来讲的。人们已经没有了，真的心里没有那种爱了，剩下只是空壳，只是躯壳，只是为一套外表的礼仪。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活到这个程度，今天棺材冷不冷？我先不说这个。如果我们来了，仅仅是我形成了一个习惯，好，我来了根本没有一个心来敬拜上帝，交给上帝，我们已经离开神太远了。耶稣在当时犹太人的眼里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最圈子外边的人，按现在的话说，是最外圈的人，加利利人，外邦的加利利，外部的，不是属于耶路撒冷那个圈子里的人的。外部在当时是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，我们从后来保罗去宣教就知道，对吗？深受谁的？深受柏拉图、这个亚里士多德的，还有这个后面要讲，内部就是有文士法利赛人已经掌握了，已经有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掌握了这个，控制了这个国家，当时的意思这个犹太人，对吗？然后又发到现在的哈基德派，现在最这个哈基德叫这个 Herod， 为什么现在这个加萨的战争打得那么惨烈呀？马上这一群人会达到200万人，很快的。其实到这里说是2033年达到200万，其实不止，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新政府内阁就是已经有哈基德派，他没有哈基德，他这个政权就倒了。哈基德派是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，1948年只有4万人，现在130万了。 这些人就干什么？拼命的生孩子，也像那个穆斯林一样，生了很多。所以没有他们的那个，你看他们那个这个他们的装扮，就是只有这个很多的帽，这个仪式的。耶稣时代，你看福音书在那里被写出来，福音在那里可以转传，有他的时代。当时罗马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心？交通发达，和平。现在我觉得在某些地方给当时罗马社会有点，罗马帝国有点很多的相似，宗教混杂。罗马那时候是什么都信的，哲学也发达，但是贵族阶层道德败坏。罗马我就想不到别的词，我就觉得罗马当时就是个古代的好莱坞。你不是爱参加奥林匹克，大家爱看吗？奥林匹克也是罗马人弄出来的呀，希腊，古希腊吗？这个戏剧，古希腊的戏剧，对吗？就是现在的电影嘛。你把当时的那个想一想，就是一个现代的人中间活不出来什么新鲜事儿，其实。所以当时有四大哲，柏拉图的、亚里士多德的，这个诺那个这个就是伊壁鸠鲁，在这个使徒行传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芝诺，当然他翻译叫实际上是斯多格。保罗的很多话语里有斯多格派的影，有一个是放纵，一个是伊壁鸠鲁是放纵的，一个是其实都是诺斯底主义的身影啊。我们不讲这个了，我们就是让大家理解。然后犹太人就获得了自治权，因为当时犹太人人口是罗马东部帝国最多的人口，20%，是最高的一个民族，所以为了安抚他们，就让他们有自治权，完全的自治权，除了死刑之外，所以他们有分封的王。那罗马人只派驻军在那里了，所以我现在给打个比喻，那像什么呢？就是现在香港嘛，大陆给你一国两制，给你完全的驻军，你没有其他的，然后这个香港人你有什么？你有你的立法权，你有你的等等等等。当然有人不这么认为，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，有些相似的。然后耶稣的律法和犹太人律法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词耶稣的律法圣经里有没有提啊？有，我们后面会看。旧约是新约的成就的基础，新约在旧约上，这是一个神学家说的话，基督来了才能成就旧约啊。圣经里讲旧约是影啊，希伯来书实体是基督啊。如果我们不想要这一点，我们读圣经常常就会问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。主耶稣指向的是整个旧约，犹太人要的是自己的神学系统。耶稣教导过啊，耶稣说旧约是什么呢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你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啊。耶稣讲得非常之清楚，耶稣没有在这方面含糊的，非常的清楚的。所以耶稣当然不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的，耶稣说是成全。耶稣也教导当时的犹太人，文士教导的你们不是不要遵守，你们不要把它废除，你们都要遵守。但是文士在做什么？法利赛人做什么？有时候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啊，能说不能行，把难担的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，自己连一根指头都不肯动。难道仅仅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吗？难道不是在对我们说话吗？耶稣说的律法和先知的经义是什么呢？他说那律法中更重要的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。我们能行出来吗？如果我们不走在耶稣基督里，不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行不出来的。所以有一个人，你说律法能守吗？你看圣经里说有一个你少年人，他说他都能守，结果耶稣说把你的财产变卖了，你跟从我吧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犹太人眼里的律法是什么？衣纹标志，这个经文盒子，衣裳穗子，大高帽子， 宴席的守卫，会堂的高位，拉比，老师，叫人家这么称呼的，这是耶稣说他们的各种的礼仪，对吗？就是这样的。到这就是现在的哈西德人呢，看着的是这些东西，人希望有这些东西，为什么？可以统治控制别人，看着自己很敬虔。而且律法我们也知道，这个一个是礼仪的，一个是民事的，一个是伦理的，其实哪一方面都有作用的，我们今天不讲，后面我们再讲，下一次再讲，实在是这一段内容太丰富了。基督徒对律法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在新约里使徒也有很清楚的教导，对吗？雅各说律法是使人自由的，保罗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。保罗对律法解释的最清楚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嘛，最那个极端的法利赛人，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他明白，对吗？律法是什么呀？是把人圈在罪里，让人知罪，然后干什么呢？不是就结束了，是让人来信耶稣啊，把人呢引到耶稣面前。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啊，看着我们不要我们乱来啊。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才得到这个恩典呢。希伯来书作者也说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将来的美事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同蒙恩典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后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身份是最尊贵的。而且在希伯来书说的话，这句书和合本翻译的有稍稍问有一点问题，我把它拿出来，这个是不是和合本的翻译，但是这个是什么？按着律法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牺牲啊，十字架的恩典啊。提多书、提摩太前书说，不要因律法争论。如果你天天看律法的时候就有争论啊，你为什么那样不守啊？你为什么不做？今天天冷了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教会有规定啊，我们这个礼拜天是敬拜的日子。我们会这样说呀，啊，谁谁谁今天又不来了，谁谁今天来了，谁谁不做那个了，谁谁做这个了。我们常常用这些争论，不，我们要活在基督怎么看，基督有没有的爱里面，怎么来看这件事情？换一个眼光，换一个眼光。这是保罗的教导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才能完全律法，爱就能完全律法。律法的总结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称为义。所以保罗说什么呢？律法还有一个最重要，就是什么？无论如何是为了要救人呐，是救一切人，为要一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这是保罗说的。我们现在是在谁的？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这是现在和合本2010年翻译的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他的。而保罗用一个对比，耶稣的律法和犹太人的律法。回去大家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9章。所以我们这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就想5章19节是一个回应吧。天国中最小的，什么是天国中最小的呀？不是人要责备我们，是别人说我们最小，是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不遵着神的话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会感到羞愧。天国中不是最大，这里说是天国大的。什么叫大呀？最大呀？有人那个说吧，你要谦卑，你卑的必升为高，高的必降为低。大的讲什么呢？是讲你很有权柄很厉害？不是，是要在你去的时候你经历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，你去了你才能经历到，你不和主连在一起，你经历不到什么是大，那个大能，那种神的福音的大能，耶稣基督名字的那个名字的能力。一说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那误鬼邪灵那些人就受不了，就被赶出来。一说耶稣的名字，那些人不信主的人就要捂着耳朵，他们就要骂，就亵渎。圣经说，圣主说，主耶稣说的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怎么能知道我们在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有得着？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到每一天圣灵的能力行出来，那才是激发我们的。有人说，为什么在北美很多人不信主？为什么到那个地方有人信主？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 当一个人顺服主的时候，一定可能不论在北美，无论在这个远方，都会看到福音的能力。每一个人信主就是福音的能力，我们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最后说，律法的成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最终是在十字架上成了，成了。基督是律法的总结，生命也是我们生命最高意义的彰显。人有了神的儿子，才有真正的生命，才有永生。认识主耶稣必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永生。不是说将来上了天堂我是永生，谁认识耶稣基督，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有了永生。律法是干什么的呢？律法是保持我们之间关系的呀，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神的存在呀。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呀，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呀。让我们真的是借着祷告，借着圣灵的带领，我们可以一起。所以我们不是因着律法有再给一个外部的规条，乃是借着圣灵写在我们的心版里，我们可以被活出来。所以最后我就一个总结嘛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主说的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我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律法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是什么？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？不是的。神是你要力量吗？主常常给你的是艰难，给你个大石头干什么？练你的力量。你搬得起这个大石头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就是有力量的。你想有福气吗？你说为什么？常常主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求福气的时候反而遭到更大的难处理啊？因为当主你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你看到你背后全满满的恩典。我一生的路这个路径上都底下只有。我昨天给我们的这个前天给我们的那小组的姐妹们在那分享嘛，我们一个老弟兄19岁信主，今年92岁，他就说我的一生中滴满了这一生中满满的恩典。你越老的时候你会体现是不是我走的一生都是满满的恩典。愿神来带领我们，愿神来保守我们的心。好，我们有一首回应诗，愿主来监察我们。